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姊妹们早晨。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聚集在他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并且来敬拜他。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星期日可以在这里聚集去聆听他的话语。
那我们今天也是领受圣餐的日子，
今天也都是领受圣餐的日子，
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等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那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在我们开始之前，等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当主日的时候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主日当中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
求主耶稣宝血的洁净，
求主耶稣宝血的洁净，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同盟圣灵的造就。
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如此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领受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的信息。
我们今天继续领受的以弗所书八章八到九节的信息。
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在耶稣里的杰作，
题目叫在耶稣里面的杰作。
那我相信刚才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这段的圣经，
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
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
让我们看到天国公民的一个特质，
让我们看到天国公民的一个特质。
那么当然有很多的特质了，
当然有很多特质，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但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大家记不记得呢？
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不像世人一样出生入死，我们乃是什么？我们是出死入生的。
那我们那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不像世人一样是 出生入死，我们是出死入生。
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这个特质是非常重要。
所以上一次的信息你可以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上一次的信息你可以什么都不记得
啊，但是你至少要记得一样，
但你至少要记得一样，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
我们是出死入生。
这个观念这个概念要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这个概念我们是应该好好地记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这就是我们与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这个就是我们和那些没有盼望人最根本的区别。
那么在天国的公民来讲，
对于天国的公民来讲，
我们不要随从这世代的潮流，
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
我这怎么一按一下按了好几页出去了不要顺从邪灵的权势，
也都不要顺从邪灵的权势
啊。第三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
也都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刚才讲了，因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
因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
所以跟这个世界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应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
那么可以说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也概括了基督教救恩论里面的几个核心的教义，
短短的几节经文已经概括了这个基督教救恩论里面的几个核心的教义，
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还有就是唯独成圣，
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成圣
这是在救恩论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
这个就是在救恩论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教义。
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第十节这里，
刚才我们读到第十节那里，
那么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这个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那么在这里我们是指谁呢？
那这里我们是指什么呢？
那很显然这个我们指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那这里显然我们是指那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他又是指谁呢？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他指什么呢？
那很自然指的就是神，
自然嘅子系神。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呢？
咁我点样去理解呢句说话呢？
在这里，工作这个词是一个名词。
喺呢度，工作呢个词系一个名词。
有所造之物的意思。
有所造之物嘅意思。
那么也有作品啊，工艺品、艺术作品的意思。
亦都有工艺、工艺品、作品嘅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讲法，我们可以说是精品。
如果用现代人的讲法，可以讲是精品。
所以在为什么在有一些的译本里面就把这个工作翻译成杰作？
所以为什么有些翻译本就将这个工作翻译成杰作？
也就是说，你和我今天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我们成为了他的一个杰作。
就是说，你和我在今天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杰作，
成为了他手中的一个精品。
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精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逛过精品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精品店呢？
有，当然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品店。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精品店。
那个精品店让你进去，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你入到精品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非常漂亮耀眼，对不对？
非常之漂亮耀眼。
哇，每一件的作品都是那样的精美。
每一件作品都是很精美的。
所以在圣经在这里用这个精品杰作来形容我们。
所以圣经这里是用精品杰作来到形容我们。
因为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是有鲜活的生命。
因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杰作，是有生命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塑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精品，我们不是次品。
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去塑造，所以我们是精品而不是次品。
那在新译本里面就翻译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咁新日本话，我哋系喺耶稣基督入边被创造噶。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我哋都可以话，我哋喺耶稣基督入边一个新嘅创造。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意思。
咁所以就系我哋系新造嘅人。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理论上我们不太难理解的。
呢个观点喺理论上系唔难被理解。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生命是神的杰作呢？
为什么是生命是神的杰作呢？
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好多，我们特别是保罗让我们唤醒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没有得到救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那么圣经里面保罗讲了很多，是在我们被唤醒之前，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在领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我们在领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满了罪恶的人。
我们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满有罪恶的人。
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是出生入死的人。
我们是出生入死的人。
但是情形改变了。
情形改变咗啦。
为什么？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被重新的塑造了。
因为在基督耶稣入边，我哋被重新塑造。
因为神使一个原本落入黑暗沉沦的生命，
因为原本堕落黑暗嘅生命，
经历了得救，
经历咗得救，
进入光明，
进入光明，
得到了重生，
得到咗重生，
并且经历成圣。
并且是经历成圣，
就像圣经所描述的一样，让我们能够至终成为神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一样，我们被成为何等荣耀的杰作，
并且在这个世代成为何等荣美的见证，
并且在这个世代成为何等荣美的见证。
这就是上一次我们的经文第七节所描述的。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经文第七节所描述的。
所以但愿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领受，
所以今天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领受，
明白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杰作，
明白我们是神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
让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行事为人，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应当有的那种样式，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应当有的样式，
荣神益人，
可以荣神益人。
首先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
凭着信心领受恩典而得救，
凭着信心领受恩典而得救，
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
这个我们真实的光景。
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第一个杰作就是世人的得救，
这个就是第一个 结作就是世人的得救。
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第八节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得救，当然我们可以很精简的来去理解。
得救可以很精确地去理解，
就是人从危难当中，在绝境当中被挽回。
就是人在危难，在危难当中，在绝境当中被挽回。
这是我们今天不断地强调的那个出死入生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断去强调出死入生的概念。
我们从危难当中，从绝望当中被挽回了。
我们在危难当中，在绝望当中被挽回。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去感恩。
我们先知道什么叫感恩。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理所当然是得救的话，那你得到的救恩，你不会觉得那是个恩典。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理所当然被得救的话，那当然你不会觉得有感恩之。
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
但圣经讲得很清楚，按神的命定人人必有一死，
而且死后必有审判，
而且死后必有审判。
按照命定来讲，我们人是没有盼望的。
按照命定来讲，我们人生是没有盼望的。
死亡之后接着就是灭亡，
死亡之后就是灭亡。
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
因着耶稣的缘故，
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从这个危难当中被挽回了。
我们从这个困境危难当中被挽回了，
这个叫得救，
这个就叫得救。
我们是不是能够很真实的看到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很真实看到这一点呢？
在第二章第一节之前的经文里面讲到，
经文这样讲，
人在属于世界的时候，
人在属于世界的时候，
因为过犯罪恶，
因为过犯罪恶，
因此是死的，
因此是必死的。
而且这个死是包括了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灭亡，
这个死是包括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灭亡。
而且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但是当世人愿意悔改信靠耶稣以后，
但当神人愿意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
就可以从死亡的阴霾当中得救了，
就可以从死亡的阴霾当中得救，
就是得蒙了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成为活的了，成为有生命力的了，
就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一个活的有生命的。
而且这个活也包括了肉体和灵魂，
而且这个活也都包括了肉体和灵魂。
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没有瑕疵的，
是没有瑕疵的。
当然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然你会说是到底是什么呢？
你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我也都知道，
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理解的。
但是神话给我们听，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天国的奥秘实在是就是一个奥秘。
但天国的奥秘就是一个奥秘。
我们凭信心来等候。
我们只有凭信心去等候。
凭信心来接受。
凭信心去接受。
凭信心来仰望。
凭信心去仰望。
这叫做信仰嘛？信仰，信仰，就是因为信嘛。
这个就是信仰，信仰，信仰。
但是我们的信是有根有据的。
但是我们的信是有根有据的。
因为给我们发下这种应许的这位耶稣，他经历了死里复活。
因为给我们这个应许的耶稣基督，他是经历了死里复活。
他向世人证明他是生命的主。
他向世人证明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我们就单纯的来仰望他。
只要你单纯去仰望他。
不仅如此，因为耶稣的恩典和怜悯。
不仅如此，耶稣基督的怜悯。
我们这些曾经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以脱离撒旦的捆绑和辖制。
我们这些曾经活在罪恶当中的人，可以脱离撒旦的捆绑。
而且我们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
而且我们还可以进入永生。
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意义。
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救恩的意义。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要有个前提的。
但另外你要知道，得救要有个前提。
世人得救的前提就是神自己预备的羔羊。
世人得救的前提就是神自己预备的羔羊。
我们是借着这位羔羊的宝血而得蒙救赎的。
我哋借着呢个羔羊而得蒙被救赎，
就是耶稣以及他钉十字架的功劳，
就是耶稣及他被钉十字架的功劳。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第八到第九节特别强调说，这一切的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
主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就是讲，所有的得救不是出自于行为，
就是说这个恩典是无法用人的行为去换取的。
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恩典并不是我们的行为是可以去换取的。
在这里面也没有人的功劳，
这里当中也都没有人的功劳，
就是没有自己的功劳，
就是没有自己的功劳。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坐牢的人，他希望有好的行为，
譬如一个坐监的人，他希望有好的行为，
能够换取减刑，
可以换取减刑，
当行为良好一段时间就可以得到减刑，
当行为良好一段时间就可能被得到减刑。
但是如果他犯下的是死罪的话，
但是他犯下的是死罪的话，
是被判死刑的话，
是被判死刑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减刑的，
他是没有办法减刑的。
就像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在社会当中我们也知道一个好像不成文的规矩，
在社会当中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特别我们国内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刑法里面有一个死缓，
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的法律有一个死缓，
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他们巴不得在法官判之前能够给他开恩，能够把他放到死缓。
那些犯死罪的人巴不得法官可以向他们开恩，给他们是判处死缓。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死缓，就是
死刑
缓期执行的意思，
叫做死缓，
就是死期但是缓期执行，就是不是马上执行的那种，
就是死，这个死期并不是马上执行。
如果你被判了死刑，但是还可以缓，如果还可以缓期的话，其实你就不用死。
如果你被判死刑，但你又有缓期的话，那有可能你是不需要被判死的。
大概，但我就不能乱讲了。到时候你说我那他如果没有放怎么办？那不要找我。大概我们看到，大概坐20年牢差不多也可以出来了。
那当然。实质是怎样我都不太清楚，但有些人是可能坐了20多年就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吗？
但是牧师其实想讲什么呢？
如果他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他还有一线生的机会，
就是说一个人被判死刑但是缓期执行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线生。
但是如果被判了死刑要立即执行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你被判死刑是立即执行的话，你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人每一个人原来被判的都是死刑，
我们每个人原本被判的都是死刑，
无一例外的，
无一例外，
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的。
但是神的恩典，
但是出于神的恩典，
让我们在死亡的门口被挽救了回来，
但是让我们在死亡的门口被挽救回来，
而且不是说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得到的，
而且这个恩典并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
而是在我们还不配得的时候我们得到了，
是在我们不配的时候得到的，
所以这才叫恩典，
所以这样才叫做恩典。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经不断地强调让我们看到这个听起来很浅的道理。
这里就是等我们知道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
按照上帝圣洁的标准，
按照上帝圣洁的标准，
倘若你有一点罪，那就是污秽，
倘若你有一点儿的罪，这个就是污秽了，
那就是不洁净的，
这个就是不洁净了。
所以按照这个规律来讲，没有人是配得领受这个救恩的，
所以按照这个规矩来讲，根本就没有一人是配搭这个救恩，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且犯下的都是死罪，是不得饶恕的，是死路一条的，
世人都犯了罪，都不应该被饶恕，都是死路一条的。
我们以前有学过这个三元布道法，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人 学过这个，用这个方法传过福音。
我们以前有学过三元布道法，不知道教会有没有人都学过这个。
那其中他有一个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深刻。
咁其中有个例子对牧师非常之印象。
我也常常在用这个例子的。
我亦都常常用呢个例子。
就是鸡蛋与臭鸡蛋的这个关系。
就是鸡蛋同初鸡蛋嘅臭鸡蛋嘅关系。
就是说，你有，比方说你有十个鸡蛋。
譬如你有十个鸡蛋。
其中有一个是臭的。
其中一个是臭的。
但你把这十个鸡蛋都打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将呢十个鸡蛋都打在一起的时候。
你把这个鸡蛋炒出来。
你将呢鸡蛋炒出来。
你说我不喜欢吃炒鸡蛋，我喜欢吃蒸水蛋，也可以。
你话我唔中意食炒鸡蛋，我中意食。
无论是你蒸也好，炸也好，煮也好，蒸也好，你做出来，我想那一锅鸡蛋是香的还是臭的？
咁无论你用咩煮食方法将呢一个鸡蛋煮出嚟，请问煮出嚟嘅嗰个鸡蛋系臭嘅定系唔臭嘅咧？
当然是臭的。
咁当然系臭噶啦。
但现在日子好过了，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还真的吃过臭鸡蛋的。
咁而家日子好好多啦。我细个阵咧就食过臭鸡蛋。
如果从这个饮食来讲，这个臭鸡蛋也算是一种美味。
从饮食嚟讲，可能臭鸡蛋会唔会系一种美味咧？
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
咁但呢个例子话俾我哋听咩咧？
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污秽，那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的。
喺圣洁嘅神面前，就算我哋有少少嘅污秽。其实都是非常之污秽的。
所以在神的这个定规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死路一条。
虽然在神的定规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死路一条。
但是神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一个生的机会。
但神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成为了一个极大的恩典。
这个就是成为极大的恩典。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死刑犯被判了立即执行的人在枪口下忽然重生一样。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例子，就好像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他是被执行死刑那一刹那被缓期执行。
那么得救的实现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咁得救嘅实现系点样实现呢？
是靠着我们信心的回应。
呢个系靠住我哋信心嘅回应。
也就既然这个恩典不是出于自己，
呢个恩典唔系出于我，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
亦都唔系出于我哋嘅行为。
那么就需要我们用信心来领取。
咁就需要我哋用信心去领取。
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罪都被定了死罪，原本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我哋喺呢个世界。因为罪都被定死罪，是没办法逃脱的。
但是如今神透过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而带来的救赎恩典，就成为一个极贵重的礼物。
但是神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礼物，
要赏赐给犯下死罪的人，
要赐给犯下死罪的人。
作为世人来讲，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礼物？
作为一个罪人，怎样去面对这份礼物呢？
世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份礼物？
世人怎样得到这份礼物呢？
我们知道圣诞节刚过不久。
我们知道圣诞节刚过不久。
中国新年又快到了。
农历新年又来了。
啊，那中国人很多的这个习俗，对不对？
中国有很多的习俗。
有送礼。
有送礼啦。
啊，你有没有人送礼给你啊？
有没有人送礼给你呢？
不多哈，但是还是有。
可能不多，或者会有些。
逢年过节总会有的，亲戚朋友。
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之间可能都会有。
当有朋友把礼物送给你的时候，
当有人送礼物给你的时候，
你怎么样可以得到？
你怎样得到呢？
怎么样可以得到？
你怎样可以得到呢？
伸手接过来就是了嘛。
你伸手接过来就
是。你伸手接过来就得到了。
你伸手接过来就得到了。
同样福音你怎么得到？
同样福音你又怎样得到呢？
救恩你怎么样得到？
救恩你又怎样得到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
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罪被
钉在十字架，他流进他的宝血，
他流进了他的宝血，
他为你我的罪献上他们的生命，他的生命，
他因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生命，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他成就了这个救恩的礼物，
他成就了这个救恩的礼物，
他要给你，
他要给你，
你怎么得到？
你怎样得到呢？
伸手接嘛，
你伸手接就可以了。
你说我的手接不到啊，没有看到东西啊。
你可能说我手接不到啊，我都看不到。
不是用你这个肉体的手，
但 我所讲嘅就系唔系用你肉体嘅手，
是用你心灵的手，
系用你心灵嘅手，
用你心灵的手来迎接这样一份礼物，
系用你心灵嘅手去迎接呢一份礼物。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信，
我用一个字去形容呢、这个字就系信。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还有没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到这个礼物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仲有边一位朋友系仲未接到。
你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礼物？
你怎样去领受这份礼物呢？
敞开你的心门，
你敞开你的心门，
把你信心的那个小手伸出来，
将你信心心入面这个小手伸出来，
来接受这份礼物，
来到接受这份礼物，
救恩今天就临到你了，
救恩今天就会临到你，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在圣洁的神面前，
在圣洁的神面前，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德而得救的，
没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功德去得到的。
我们只有一条路，
我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悔改，
就是悔改，
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
这就是恩典与信心的关系，
这个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关系，
这就是世人得救的途径，
这个就是世人得救的途径。
我们因着信心领受恩典而得救，
我们因着信心领受恩典而得救，
因为这样的一个得救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这样得救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杰作，
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第一个杰作。
我们原本是次品的，
我们本身是赝品，
但是神的恩典这个一葫芦啊，这个一巴掌，我不知道你怎么翻译广东话啊。
但神的恩典
就成为精品了，
但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一动就成为神的精品了，
我们成为他的杰作，
我们因此成为他的杰作，
不是我们做的有多么的好，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上有多好，
我们是不是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
我们是不是愿意用信心去接受，
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去接受这份救恩，
当我们愿意悔改来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是上帝眼中的杰作了，
我们就是上帝眼中的杰作了。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多么划算的事情，
这个很着数啊。
第二我们来看
第二点，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杰作，
第二个杰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就是我们的重生啊，
就是我们的重生。
在第十节经文是这样讲的，
第十节这样讲，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以上那段经文。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神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创造，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创造，
造成这个，就造成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在新约出现的时候大多数是指神起初的创造。
那么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大多数是指神起初的创造，
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代表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
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神的一项新的创造，
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神的意象新的创造。
他原来的创造是什么？
他原本的创造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新肯定就有旧嘛，
我们说有新那就有旧了，
他旧的创造就是亚当夏娃，
旧的创造就是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的，
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
当然你说那我们不都是人吗？那都跟亚当夏娃一样啊。
咁你可能话我哋都系人啦，同夏当夏娃都一样啊。
但是在这里面讲到我们是新的创造，是从属灵的意义和角度来讲的。
但我哋呢度讲嘅系重新嘅创造，系从一个属灵嘅角度嚟睇。
的确，神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
的确，神起初系创造咗天地万物，
包括亚当夏娃，
亦都包括夏当夏娃，
而且看着是美好的。
而且神睇到系美好噶，
所以创世纪你看到回过去看，你看神一直说了好几次，好的，好的，好的，看好，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
喺创世纪可以睇到神讲咗好多次，佢睇到佢自己所创造嘅都系好嘅，好嘅。
但是当亚当夏娃陷入在最终的时候，
但系当亚当夏娃陷入最终嘅时候咧，
当他们的肉体和灵魂被罪玷污的时候，
当佢哋嘅肉体同灵魂被罪所玷污嘅时候，
人从此就陷入了绝境。
人从此就陷入了绝境，
就成为了不好的，
就成为了不好。
所以人类陷入困境当中，
所以人类陷入困境当中，
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
然而神透过耶稣，
然而神透过耶稣
使人与他恢复了关系，
使人与他恢复关系，
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更被称为是一个新造的人，
使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被称之为新造的人。
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一段圣经，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在基督里面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基督里面的改变是怎样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转变是何等的丰盛的恩典，从神而来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转变是何等的丰盛，而且是从神而来。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说，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这样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这段经文，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新造的人，
我们在耶稣基督是被新造的。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什么叫旧事？
什么叫旧事？
就是在你没有认识耶稣以前，
在你未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在你没有悔改信靠耶稣以前，
在你还未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那些活在罪恶当中的旧事，
你活在罪恶当中的旧事，
在神的眼里面，
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
神说算了，
神说算了，
不再计较你了，
我不再跟你计较了，
因为你从今以后要做一个新的人，
因为你从今以后你会做一个重新的人。
用圣经的话讲，
用圣经的话，
涂抹了我们的旧事，
用圣经的话讲，涂抹了旧事，
涂抹了我们过去我们的一切的罪，一切的不良善，一切的污点，一切的羞辱，全部抹去了，
涂抹了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的不良善，我们的污秽。
但是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你要重新做人，
你要重新做人，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多少，包括我自己在悔改的时候那样，那这种痛哭流涕，我们是深深的能够有这样的体会。
我看到自己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痛哭流涕的时候，
因为这个也突破了人类的词典，
因为这个是突破了人的言语，
因为人的词典怎么写的，怎么告诉我们的，
因为人的字典怎么告诉我们，
当你冒犯了，当你得罪了别人的时候，人家要赦免你容易不容易啊？
当你冒犯了人家，人家赦免你容不容易啊？
我们的老祖宗怎么教导我们的，
我们老祖宗怎么教导我们呢？
君子报仇，
君子报仇
几年了，而且还是君子啊，
而且还是
君
子
的话怎么样？
咁如果唔系君子点样样？
君子比较有涵养，对不对？
我哋讲人系君子，就系指嗰人比较有涵养。
慢慢来，
慢慢嚟。
啊，我不知道那个比喻对不对啊？温水煮青蛙，慢慢煮。
我唔知嗰个比喻啱唔啱啊？
不能赦免的，
系不能赦免噶。
而且你当你不赦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很痛苦的。
当你唔赦免人哋，自己亦都痛苦。
但是在基督里面，
但在基督里面，
神说你们过去的一切的冒犯、背叛、悖逆、罪恶、污秽，所有的污点，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算了。
耶稣基督话，就是因为你愿意去信我，你过去的污点、污秽、背叛，算了。
所以这就是旧事已过的意思。
这个就是旧事已过的意思。
所以基督徒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创造，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基督徒在主的里面是新造的人，是与众不同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第二小点，就是讲到了基督耶稣里的新的创造重生。
第二点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新的创造重生，
在耶稣里面经历的新的创造是透过耶稣的恩典再加上人真实的信心回应而达成的。
咁人喺耶稣基督入面嘅恩典係要加上人真实嘅信心回应。
也就是说耶稣的恩典在那里，但是需要你真实的一个回应，你的信心的接受。
就是说耶稣基督恩典是在那里，但是你是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回应才可以接受。
神已经把救恩的礼物为我们预备了，
神已经将救恩的礼物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需要你伸出信心的手，
但是需要你伸出信心的手
来领受，
来到领受
而完成的，
因此达成。
那么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们的重生。
咁另一个简单嚟讲就系我哋嘅重生。
在圣经里面，曾经我们看到有一位法利赛人。
喺圣经入边，我哋曾经睇到一位法利赛人。
他叫尼哥底母。
佢叫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官。
系犹太人嘅官。
也是追寻真理和永生的人。
亦都系追寻真理同永生嘅人。
有一次，他悄悄地来询问耶稣。
咁有次佢悄悄去到询问耶稣。
他说：拉比。
佢话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无神与你同在，无人可行。
那么耶稣就回答他，
耶稣这样回答他，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可以入神的国。
当然尼哥底母当时 也听不懂。
当然尼哥底母当时都
听。他说什么叫重生啊？
什么叫重生呢？
难道我还要从我从再进我的一次，我再进一次我的母腹里面，让我妈妈再生我一次吗？
难道我要入我妈妈的母腹入面再一次出生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重生不是说我们要再进到母腹再生出来。
重生不是指我们再进入母腹再生出来。
这是在属灵的意义上的给我们的一个定位。
这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给我们
一个定位，而是说我们因着神的恩典，
是这样讲，我们因着神的恩典，
以及人真实的悔改信靠，
以及真实的悔改信靠，
这个重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
这个重生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
领受水和圣灵的洗，
领受水和圣灵的洗。
那么这样重生的生命就是崭新的生命，
这样重生的生命就是崭新的生命，
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创造，
就是耶稣基督在，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创造。
按照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表达，
按照中文的表达
叫脱胎换骨，
叫做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啊！你说这个话不是跟那个罪犯讲的吗？
你好似呢句说话系同一个罪犯、
啊。通常是什么场景会有讲这种话呢？
通常咩情景会讲呢种话？
通常那个墙上是有一排字。
通常墙上边有一排字。
在那个场景下面，
喺墙角、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对着另外一些人讲的。
对住另一班人。
墙上什么字？
墙上系咩字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抗拒从严、
这是在审犯人的时候，通常在那个场合对罪犯才这样讲的。
通常在审犯的时候对罪犯这样讲。
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跑到这个公检法面前，这法院面前去经受这个。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讲，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要行去这个审判的地方法院先这样讲。
在天国的审判庭前。
在天国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天国的审判台前就是这样的情形了。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听到一位弟兄来做见证。
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
他受完洗之后，他自己来做见证。
这个弟兄就是他自己受完洗之后来做一个见证。
他第一句话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他第一句说话就令到我很感动了。
他说我是一个罪人。
他说我一个罪人。
你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很多人都这样讲，我是一个罪人呢、
当然你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罪人，这句说话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我知道他的背景。
但因为我知道他的背景。
他一辈子是在让别人认罪的人。
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让别人去认罪的人。
他是在某政法大学里面。
他是某政法大学里面。
政法大学在国内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海外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大学。某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政法大学里面，
咁佢喺中国一个政法大学入边，
他是一个专门教人家做预审科的这个教授。
佢 佢系教导人哋预审科嘅教授。
可能你也听不懂什么叫预审科啊？
咁可能都听唔明咩叫预审科。
国内来的可能听得懂。
咁国内嚟嘅可能听得明。
就是你抓了嫌疑犯以后，
就你出咗嫌疑犯之后，
这些预审科的人是要审这些人的。
咁呢啲预审科嘅人就去审嗰啲人。
他们就是让对方来认罪的。
佢哋就系设法让对方去认罪。
那这位教授，
呢位教授，
这位弟兄，
呢位弟兄咧，
专门就是专门训练这个预审员。来让别人来认罪的，
他就专门去训练那些预审员去让罪犯去认罪。
他一辈子在做让人认罪的工作，
他整世做的工作就是让别人去认罪。
但是那一天他在台上说，
但是那天他在台上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这不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吗？
这个不是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杰作吗？
这不就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吗？
这个就是一个荣美的见证。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真心悔改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悔改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耶稣里新造的生命就活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就活了，
属灵的生命就活过来了，
属灵的生命就活过来了，
我们也渐渐的被改变了，
我们都渐渐被改变了。
就像这位弟兄所见证的后面所讲的，
就好像这位弟兄做的见证，他后面所讲到的，
按照他原来的职业，他看到谁都是可疑的，
按照他原本的职业，因为职业病，所以他看到哪个都是可疑的。
但是他说，我今天信了耶稣，
但是他说我今天信了耶稣，
我忽然发现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
我忽然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可爱。
是谁改变了他？
咁到底系边个改变咗佢？
不是牧师，
呢个唔系牧师，
不是他身边的人，
亦都唔系身边嘅，
乃是他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
呢个系佢所信靠嘅耶稣基督。
所以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成为了一个杰作。
因此佢喺耶稣基督里边成为咗一个杰作。
他成为了精品，
佢成为咗一份精品。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第二点，我哋嚟睇下。
第三个我们讲到的杰作是什么？
第三个杰作是什么呢？
就是门徒的成圣。
就是门徒的成圣。
第十节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第十节就讲到，为要行善，就是神要我们行善的。
我想我讲到行善这个词，你不会反对的。
我相信我讲到行善这个词，你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行的善呢？
咁圣经入边讲行善系行乜嘢嘅善？
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我们很快想到的是好人好事。
好多时候我哋听到行善就谂起好人好事。
我们从小被训练，就是每一周都要做好人好事。
从小被训练，每一周都要做好人好事。
而且要把我们做的好人好事都记下来。
主要将我哋所做嘅好人好事都要记落嚟。
向班长报告。
向班长报告
啊！我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好事，然后呢，就有个小红旗啊，就可以贴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名字下面，就有个多少个红旗了。
咁我细个阵阵就将我啲好人好事咧，每个星期向班长报告，咁咧就会将我啲好人好事咧贴喺呢一个壁报板嗰度啦。
然后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好人好事奖状。
咁学期结束之后咧，就可以攞一个好人好事奖状。
其实我们这一套都是向雷锋叔叔学的。
咁我哋呢一套咧，都系向雷锋叔叔学习。
他做好人好事，从来不留名。
佢做好人好事，从来都唔留名噶。
但他把他做的好人好事都写在日记本上了。
佢将佢自己嘅好人好事写喺佢自己嘅日记本上。
所以我们都学他。
所以我哋都学习。
我们表面上我们很谦卑的，我做了好多好人好事，但是我从来不跟你讲的。
我哋表面上系好谦卑，做咗好多好人好事，从来唔同你讲。
但是我会写在我的小本子上。
但我会写喺我嘅小本子上。
神让我们行善，不是我们人的字典里面的好人好事而已。
神要我哋行嘅善，唔系只系我哋平日。
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第八到第九节。
你睇下第八第九节。
既然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既然得救是本乎恩，也都因着信。
那么我们这些不靠行为得救的人，我们还需要看重我们的行为吗？
那我们那些不靠行为去得救的人，还需不需要看重行为呢？
也就是说，因信得救的人还需要行善吗？
就是说，因信得救的人，还需不需要行善呢？
当然是需要。
当然需要啦。
因为行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新生命的一个特质。
因为行善是耶稣基督入面特有的特质。
也是对所领受恩典的回应。
也都是对领受恩典的一个回应。
虽然我们不是靠行善得救。
虽然我们不是靠行善得救。
但是蒙恩得救的人自然应当是一个行善的人。
但是蒙恩得救的人自然应该是一个行善的人。
但只不过我们所谓的这个善跟世人的这个定义可能有所不同。
只不过你所讲的善和世人讲的善有少少不同。
我们所说的善不仅仅是好人好事。
我们讲的善不单止只是好人好事。
而且更加指向的是在神的面前对的事情。
更加强调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啱嘅事情。
我们与世人都讲啊，至少日行一善。
我哋对世人都讲日行一善。
区别在哪里？
呢度区别喺边度咧？
有两个方面的很大的区别。
有两大方面。
第一个。
第一方面。
我们与世人行善的目的是不同的。
我哋与世人行善嘅目的系唔同。
那我们讲这个世界说啊，日行一善，它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我们讲世上讲的日行一善它的动机是什么呢？
在中国传统的佛教或者是道教或者是民间信仰的里面，
在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或者民间信仰里面，
日行一善的目的是什么？
日行一善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为了累积功德。
就是为了累积功德。
为什么要日行一善？
为什么要日行一善呢？
因为要做好人。
因为要做好人。
为什么要做好人呢？
为什么要做好人呢？
因为好人有好报。
因为好人有好报。
对不对？
啱唔啱？
无论是为了功德。
无论是为了功德。
还是为了好报。
为了好报。
其实都是因果业报的观念。
都是因果业报的关系。
行善其实为的是自己蒙福。
行善是为了自己蒙福。
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行善。
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行善。
其实背后的动机也是为了利。
其实背后的动机也都是为了你，
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也都有一种功利主义。
但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行善的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被神改变，我们的动机应该是不一样的。
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基督徒要行善。
毫无疑问，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行善的。
基督徒也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也都应该努力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但是我们不是借着行善来达成救恩和功德。
但我们不是因着行善去达成。
我们行善乃是因为对耶稣的爱和对救赎之恩的那种回应。
我们行善是因为要回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爱。
所以简单的说，
简单来讲，
我们不是靠行善来求得这个救恩或者求得上帝的祝福。
我们不是靠行善去求得神上帝的祝福。
相反，因为我们已经白白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我们已经白白得到这份救恩。
我们已经白白得到上帝那么多的恩典。
我们已经白白得到上帝这么多的恩典。
因此我们行善是作为我们对主耶稣救赎之恩的那种爱的那种的回应。
因此我们行善是为了要对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大爱恩典作出回应。
所以基督徒的行善。
所以基督徒的行善
才会是长久的和深入的，
才至会是长久和深入的。
我们知道很多年前，
我们知道很多年前，
大概十几年前了，至少
大概十几年前了。
那个汶川的大地震，
那个汶川的大地震，
但地震完了以后，各方的资源都要去抢险救灾，这个是对的，这个也是好的。
发生大地震之后，各方都是支援救灾。
那我们从新闻的画面，从一些的一些宗教的这些的平台，也看到了一些的很多的这种宗教不同的背景的人也参与了这个救灾。
咁从新闻或者系宗教嘅频道都睇到好多嘅唔同嘅宗教都参与咗救灾。
而且有很多的标语广告，让我们知道它是哪一个寺庙、哪一个什么协会的。
而且仲有好多嘅标语广告话俾我哋听，嗰啲人系嚟自边一个慈善机构。
但是当这个灾慢慢稳定下来，
当这个灾难慢慢稳定下来，
大家就开始都撤走了，
大家就开始撤走了。
但是我知道，
但我知道，
长话短说，
直到现在为止，
还在那个灾区的那个，其实还算是灾区啊，
仲喺嗰个灾区。
啊，我去年有机会路过那个汶川的时候，虽然建筑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我去年有机会路过汶川，虽然呢一个建筑物已经恢复得差唔多了，
但是人心还是破碎的。
但人心仲系破碎噶。
所以依然还有一群。
所以依然仲有一群。
有一群人在那里默默地做人心修建的工作，
有一群人默默地在那里做人心修建的工作，
做人心恢复的工作，
做人心恢复的工作，
做爱的工作，
做爱的工作。
是什么人？
那是什么人呢？
就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了。
没有掌声，
没有掌声，
也没有招牌，
都没有招牌，
也没有标语，
都没有标语，
但他们却愿意默默地在那里，
他们却愿意默默在那里
去安慰，
去安慰，
鼓励，
鼓励，
来修复这些破碎的心灵，
来修复那些破碎的心。
这是我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的，了解到的。
我只是在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个是我们所知道所看到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可能，你想想看，我们的改变真的是这样非常的奇妙的。
尝试来想想，我们的改变真的很奇妙。
当我们真心的悔改信了耶稣，
当我们真心悔改信了耶稣，
我们重新做人之后，
我们重新做人之后，
你对世界的看法，
你对世界的看法，
你对人的看法有很大的跟以前不一样。
你对人的看法同世界对世界的看法，
为什么你看到一些 社会上一些不法的事情，你那么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你以前对世界上不法的事情这么不舒服？
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 有需要的人，你好像很自然就想要去帮助他？
为什么你看到有些有需要的人很自然你想帮助他？
不是教科书教你这样做的，
这个又不是教科书教你这样做，
乃是圣灵告诉你要这样做的，
乃是圣灵告诉你要这样做。
这就是你生命的改变，
这个就是你生命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区别是什么？
另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 行善的含义是不同的，
就是行善的含义有点不同。
什么是行善呢？
什么是行善呢？
希腊原文是两个字，
希腊的原文有两个字，
行
行
和善
同善。
那么如果我们用直译直白的翻译出来，
我们如果是很直接的翻译出来，
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好的良善的的意思，
就是你的行事为人是良善的，是好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
所以按照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
圣经里面的行善并不是指做好人好事，
所以圣经里面的行善并不是只是指做好人好事，
乃是说你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要好要良善，
是指你的行事为人要好要良善。
所以第十节这里我们可以翻译，就是用按照意思来翻译的话，原文的意思来翻译，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至于第十节，我们按照原文去翻译的话，可以译成什么呢？
可以翻译行事为人应当按照主的心意和旨意，
就是指行事为人可以按照主的心意和旨意。
这是我们要去行的善，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行的善。
我们所言所行是不是合乎主的旨意和主的心意？
我们的所行的事所讲的说话是没合乎主的心意，
是很显然这个名词的解释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了。
所以这里的解释就比较广泛了，
不仅仅是指做一些好人啊，做一些好事啊，这些
这里就是不是只是讲做好人好事，
乃是指向我们要做行事为人要符合耶稣定规的事情，
就是指我们的行为要合乎耶稣基督的定规。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基督徒的行善不仅仅是指良善的言行，
就是基督徒的行善不是仅仅讲紧良善的事，
更应当是合乎耶稣之道的言行，
更应该合乎耶稣所定规的事情。
如果再准确一点来讲，
再准确点来讲，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做好的事情，
我们不仅仅只是做好事，
我们更是要做对的事情，
更加要做啱的事。
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行善，
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行善，
就是要行出耶稣定规的事，
就要行出耶稣基督定规的事。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基督徒的成圣之路、重生之路、通往永生的道路。
这个就是我们讲主耶稣基督 常常讲
的，因为我们走的路跟世人的路是不一样的，
永生之路，因为应该做的同世人应该是不一样的。
当然走起来肯定不容易，
当然行起上来应该是非常之不容易。
其实如果基督徒走在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上，
如果基督徒行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
就是行在这样一条善的道路上面，
就是等于行在一条善的道路上。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一日又何止一善呢？
我们这样看的话，这个何止是日行一善，
意味着只要我们每一天，我们每天做很多事情啊，
我们每一天其实是做很多事情的，
对对啊，大大小小的事情，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行在主的旨意和心意当中的时候，那做了很每一天做不知道多少个善了。
如果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是在合乎神的定规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天做了是很多的善事。
所以我们因着遵行主定规的言行而成圣，
所以我们应该是遵行主的定规的言行而成圣，
成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第三个结束，
成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三个结束。
成圣听起来好像哇，
成圣
好，成圣好玄乎的一个名词，
成圣听起上来是一个很虚拟的一个事。
但是用一个最简单和 实际的一个概念，你就应该明白。
那我们用一个实质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每一天，每一天都遵行主的旨意。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每一天都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就是在成圣中了，
咁你就喺成圣当中啦。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直至到我哋见主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
我哋喺耶稣基督入边嘅杰作，
其实就是指向我们的得救，
就系指向我哋嘅得救、
重生、
重生
和成圣、
同成圣。
神塑造了我们，
神塑造我哋，
因为只有神来改变我们。
因为只有神才可以改变我们，
他不仅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大的转向，
他不单止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大的转向，
我们的生命有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有大的改变，
并且我们的价值被提升，
我们的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被提升了。
我们凭信心领受耶稣的恩典，
我们凭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在言行举止上面当然要符合耶稣的定规了，
当然我们在言行当中就要符合耶稣的定规了。
所以求主耶稣不断地引领我们，
所以求耶稣基督不断地引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亮丽无比的杰作，
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里面亮丽无比的杰作，
让我们能够常常地想起我们的得救，
让我们常常想起我们的得救，
能够想起我们的重生，
想起我们的重生，
更加要想起我们每一天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更加要想起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当你每一天都遵行主的旨意，
当你每一天都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其实每一天，特别就是讲的属灵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成长，
特别我们要讲到是属灵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成长，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杰作，
我们是在神里面耶稣基督的杰作，
是何等的美好和荣幸，
是何等的美好和荣幸，
并且我们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很独特的，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每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姊妹都是独特宝贵的，
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都是精品，
每一个都是精品、
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开别人玩笑说啊，你这个人很精品，有点贬义哈。
当然有时我们开玩笑啊，某一个人真是一个精品，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是正面的意思，
但是圣经里面讲精品是一个正面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心意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要按住主的心意行事为人，
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
来容神益人，
来到荣神益人，
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来祷告，
用你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原本卑微不配的生命，
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本身卑微不配的生命，
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可以成为杰作，
我们可以成为杰作，
让我们常常思念到我们的得救，
让你常常思念到我们的结局，
也常常思念到我们的重生，
也都常常思念到我们的重生，
更加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更加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让我们在这个叛逆弯曲的时代，
我们能够常常的依靠你，
让我们常常依靠你，
紧紧的跟随你，
紧紧跟随你，
我们愿意被你来陶造，
我们愿意被你去陶造，
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求你不断去塑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来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你的杰作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
让我们活出你的杰作的生命因此去荣神益人。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聆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给每一位听到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的人，
聆听赐福给所有听到你话语并且遵行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